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中国人呢是非常讲孝道啊，这个礼仪廉耻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哎呀，你不要这么说，搞到好像世界上只有中国人强调孝道。
不是，我就是说我们走到哪里，你看贴着一些字啊，孝悌忠信礼仪廉耻，你没有看过吗？
当然有看过，在各处地方都贴着的。
对呀，其实你懂得这个意思吗？
稍微懂一下了、
哦、
但是我唯一对孝道有些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小学的时候老师讲到，你让我讲吧，老师讲到24孝的孝道故事、
嗯、
我不是24个都完全的记得，但还是挺深刻，觉得啊，是不是古代的人愿意为家人愿意为父母亲牺牲的真的比我们现代人多很多。
的确，那个时候呢，也是很多的付出，甚至为了这个国家啊，把自己的命都摆上啊，
嗯、
那也是一种真正的一种心啊。那你比如说孝，这是我们对老人家的；悌呢，就是弟兄姊妹之间的情谊了；忠呢，就是忠信啦，就是尽上自己的责任啦；信呢，就是要有信用啦；
嗯、
礼啊，有礼貌啊，有礼节呀、啊；那义呢，就是义气喽，也有正义感啦。廉呢就是廉洁守法呀，耻呢就是要羞耻啊，不做这些不合理的事啊，
嗯，
不违背良心呢、啊、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我觉得其实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应该这样做的，作为一个人都是应该做的。
对，这是我们作为儿女，你在这个世上你要对父母亲尽的责任来的。特别是天津中耳下也经常教导信徒们，包括我们一定要孝顺父母亲、
嗯，
父母亲呢也是要疼爱自己的儿女的。那其实呢，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我其实不确定它真实度。古代有一个人叫做韩伯瑜嘛，
嗯，
他从小到大都有一个非常严厉的母亲，哪怕你做错一点点的事情，大家都会很严厉的责备他、打他。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要提倡要体罚，但是他每一次被父母亲打的时候，他都忍住泪水，不是他倔强，不是他不认输，而是他自己知道我该打，我确实做错事情了，所以我要忍住我的眼泪，不要让父母亲觉得你是不是很冤枉，是不是很无辜。直到他长大成人，大概过了18岁以后，有一次他又犯罪了，犯错了，母亲也是用那个皮鞭类似的东西去鞭打他，那一刻他哭了。
嗯，
他母亲很好奇问他，以前小时候怎么打你，你都不哭，为什么你今天会哭的那么厉害？
是不是冤枉了？
不是冤枉，而是他觉得他母亲的手劲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哦，
他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的痛楚了，因为母亲已经年老了，已经衰弱了，根本没有以前那种力气再去打你了，打只不过是稍微碰一下而已。所以他觉得好像自己奉养母亲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少，也慰到了自己为什么成年的还是要犯错呢。
嗯，其实我们人呢，你到了老都会犯错的，但是呢我不同意用这种打的方式、
嗯、当然了，
这种体罚的方式。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体验到我们老人家的心意，特别是父母他对我们那种心啊，那种爱心，其实他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即使说你这个人真是可恨，
嗯，
为什么没有做好，有时着急，但是呢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等我们到大了的时候，甚至有了自己儿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当年的父母是这样的教导我们。
没错，要明白动机。我小时候也是很皮的，我妈也是经常打我的，就是给我一巴掌那种的。
哇，没有打歪了，
没有打歪，幸好没打歪。她就说每一次我打完你之后， 我都会偷偷跑去房间里哭的。
嗯，
哪有一个父母亲愿意亲手打自己的子女呢？他们的动机都是出于希望你好，或者他脾气确实有点急性子，他确实很生气当下，但作为儿女的要体谅，你不想被打，你那你就下次乖乖听话了。
但是呢，我觉得其实人呢，有的时候是很难说做得完全的好的。
嗯，
有时候父母的要求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因为他拿了那个成人的要求对待孩子，
嗯，
可能达不到这个要求。但是我们怎么样呢？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的互动呢？就是老人家理解小孩子，小孩子也能够理解父母的这种关系。互动，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的，不是用那种打那种体罚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家里面需要去学习的。
嗯，那今天的环节天津众的家庭也是会讲到孝宠，来自箴言23:22-25，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内容吧。
家里多一份付出，多一份甜蜜，
家里多一点谅解，多一点爱，
家里多一份宽恕，多一份幸福。
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值得学习，有失败的例子，值得引以为鉴。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建立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爱的家庭。圣经中的家庭。
圣经提到孝宠的时候有以下的描写，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也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什么是孝宠呢？创造天地的主曾三番四次地吩咐他的子民，不但父亲再生时要孝敬，走后呢还要慎终追远，万万不可忘记昔日年老双亲的恩情。当我们细读圣经创世纪那里古代家庭的故事，就会发现当中虽然没有明文写着孝敬父母四个字，但是众多的家庭一直在表演孝敬父母的道理。圣人拉麦虽生了三个杰出的儿子，但家里说话的是拉麦老人家，不是任何一个做大事的孩子。挪亚夫妇虽然年纪老迈，儿子媳妇正是年富力壮，可是一家进退都是由挪亚来决定，儿媳们愿意听从，从来没有一个提出异议。伊布拉辛再生的时候，伊斯哈格作为儿子也已经40岁了，婚姻大事仍是由他安排，等老人家来归镇后，伊斯哈格固然随侍在侧，基娜曾经被伊布拉辛连母亲夏甲一起逐出的伊斯玛仪也从遥远的阿拉伯赶来奔丧为老父送终。此外还有优素福，虽然做了埃及的宰相，父亲雅各是个落难的老人，但优素福对老父那一种关怀和毕恭毕敬的态度，接老父前来享老福，为老父举行了史无前例的丧礼，皆不言而喻，知道人活着应该如何款待年老的双亲。以色列民出埃及以后，主在西乃山上颁十诫，其中一条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主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孝敬父母这诫命放在十诫中间，是贯通人对天上的创造主和对地上的人的桥梁。人不但要敬畏主，也当爱人如己。在敬畏主和爱人如己之间，必须懂得孝道，好好的对待父母。到了新约，尔撒曾当众向一个富家少年说，提醒他寻求永生的正确路线，不可忘记孝敬父母。 二撒，也就是耶稣说，他所说的浪子之所以一败涂地，皆因漠视老父，不尊重老父，也不谅解老父的苦心。后来二撒在十字架上，在最痛苦的关头，还亲口安慰母亲马尔言，将他交托给门徒约翰，要约翰来照顾年老的母亲。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的重提孝敬父母这诫命，并加重语气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应许的意思是赏赐，保罗说这赏赐，孝敬父母的赏赐，是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在保罗的心目中，孝敬父母是理所当然的。总之，圣经不但注重孝道，还三番四次用表演、用诫命、用劝勉鼓励，一而再、再而三地叫所有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关于这一件事，说得最清楚、最明显的是箴言。箴言除了劝人敬畏主、爱护邻舍、殷勤工作，劝人远离淫荡、远离贪心之外，便是劝人尊敬长辈，在白发的老年人面前站起身来。该书还特别说，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又教导人说，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箴言常常用这一种浅显明白、直接了当的文字来劝人孝敬生他的双亲。当然，父母也有不适的地方，特别是在这邪恶的时代，抛弃亲生儿女的，甚至杀害亲生儿女的新闻随处可见。但是无可否认，这一些父母一般是在失常的环境下做出这一种失常的事来。还有啊，一些父母行事为人、想法做法，对儿女的苛求、偏见、不理解，往往呢也会引起儿女的反感。但是，包括先圣先贤，也包括圣经，似乎只有教人孝敬父母，未见叫人善待儿女。最大的原因是，做父母的除了特殊的情况外，都会爱顾自己的儿女，倾其所有为儿女，这是天生自然的事情，也是古今不变的事实。儿女不能够因为见到一些失常的父母做出失常的事而借口不孝敬他们。孝敬父母并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个好的见证。
天经中的孝崇，崇是崇拜的那个崇。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特别是也不要因为你母亲老了就藐视她，好像在训导我。
嗯，
因为我前几天我妈跟我说她微信那个密码忘记了，我就说有个按键你可能按下去忘了密码，她就会给你个验证号之类的。我搞了大半天她还是不太明白我说什么，结果我说手机拿来了我帮你弄了，那下子我态度是有点不太好的，脾气的急性子，我觉得你怎么那么落伍啊，那么简单的智能手机的功能你也搞不懂，你学人家用智能手机干啥，你为什么不用那些最老套最传统的那种呢？
其实呢，我们反过来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呢，妈妈总是说各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不会走路啊，不会做这个，不会做那个，他忍着心去帮助我们。可是到了我们的母亲老的时候呢，可能他也慢慢的衰老了。
对，
我们有没有这种忍耐的心去帮助他呢？可能我们觉得烦呐，这么简单的东西你都不会。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人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啊。
而且有些时候呢，我也会嫌他记性不好。我好像也跟你分享过，我家里是有20几副老花眼镜的，你当然记得，他经常忘记自己把眼镜放在哪里，
所以呢就 干脆多买几十个放在各个地方。
你可以开一个博物馆呢，收藏老花眼镜的这个程度。当然呢，你刚刚讲的是对的。我小时候呢，我记得我绑鞋带，我妈也是教了我好久好久，我才会自己绑鞋带。另外一个就是自己洗澡，也是弄了好久才，因为我怕水，当时我不会游泳嘛，我不敢自己去洗澡，
洗澡都怕，
洗澡都怕，所以她也是非常的耐心去教导我。
那你几岁才开始学会洗澡的？
我忘记，反正幼儿园的时候那段时间弄了好久，教了我好久，所以说。不要藐视你的父亲或者母亲，想想看你小时候如果他们没有耐心的话你会怎么办，可能我到现在还不会绑鞋带。
所以呢真是要学习孝敬父母啊，年岁越来越大的时候知道怎么样去体验他们的这种各种的软弱。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诗歌，有你的地方是天堂，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听改变生命的信仰。
耶稣爱我真奇妙，知道没有人像你对我那么好，耶稣爱我真奇妙，
耶稣爱我真奇妙，
你的拥抱最美好，与我同行天涯海角，在你温暖同在中爱环绕，
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依玛尼，遵行五功啊。
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勇敢的美丽，黎巴嫩的香柏树，雅歌五章十五节。尔撒麦西哈勇敢地指责当时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与文士，他知道这样做必遭受他们的歧视和逼迫，而且有生命的危险，但他毫不畏缩，他以绳子编作鞭子洁净了圣殿，显出无畏的义怒，他严格地发出了有祸了的呼声，给予那些硬心的人最后悔悟的机会。当他最后面向耶路撒冷进行的时候，门徒们都害怕，这记录在马可卷的十章三十二节。但尔撒知道在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十字架的阴影已经开始笼罩在他的心上，但他勇敢地说，父啊，只要照你的意思成就。他说，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也有权柄取回来。他可以逃避灾难，但他挺身前往，为人类牺牲了他的生命。 他的勇敢真像高大笔直的香柏树，耸立天际，何等崇高坚韧。牺牲的美丽，隐基底的凤仙花，雅歌一章十四节。苏莱曼时代的女子常将凤仙花捣烂作为染指甲的化妆品，凤仙花牺牲了她自己来成全他人。而以赛亚卷五十三章十二节让我们看到，尔撒就像那凤仙花，牺牲了他自己宝贵的生命，为的是要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谦卑的美丽，开花的葡萄，雅歌二章十三节。葡萄花很小，不容易被人所注意，但是它却结出累累甜美的果子。尔撒不扬声，他心里柔和谦卑，他用手巾束腰，给门徒洗脚，虚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最尊贵的主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位谦卑的主尔撒所发的声音，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是的，他全然美丽，全然可爱，他配得我们最高的敬爱，这是主尔撒，我要赞美他。温柔的美丽，比特山上的羚羊，雅歌二章十七节。当尔撒麦西哈被儿童包围的时候，在他面上显出无限的温柔，他伸出慈爱的手为他们一一祝福。那些不了解他的门徒们竟想禁止这些儿童来到他的面前，他们想不到这一位极其忙碌的尔撒竟然特别接见这些小宾客，这是多么甜美的一幅画面。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是多么甜美的呼声。以赛亚卷五十三章七节说，尔撒他受苦不开口，默默忍受一切，好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像出卖他的犹达斯，也没有疾言厉色。当犹达斯以亲嘴的暗号把尔撒交给那些差役的时候，尔撒指向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亚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惨的灯火它不吹灭。
我们从麦西哈完美的品格，我们看到他的确在地上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勇敢的美丽，牺牲的美丽，谦卑的美丽，温柔的美丽。
嗯，你讲了四个美丽，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天津也输了，尔撒他长得是一点都不帅的，可能在世人的眼光看还是有那么一点丑，但是他的内在是非常非常的美丽，也是我们值得去学习的效法。当然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尔撒一样那么的完美，但我们尽量的去学习，努力的去学习。
我们看到世上的君王呢有两种啊，要么就是有勇无德，要么就是有德无谋。那么 但是我们的主呢，他是全能的君王，又是来承担我们一切软弱，甚至为我们受死牺牲的主。所以的确我们的主是美丽的，
而且尔撒也是非常的接地气。你别以为他没有受过忧患，他也经历过人世间的痛苦，一些引诱，可是他也胜过罪了。但是他非常体谅人，毕竟是人，人是会柔软弱，人会站立不稳，所以他愿意牺牲自己，洗净我们身上所有的罪。
所以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他的确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
其实呢，我曾经听过一位女性朋友，她也是跟我一样是信徒来的，她说我希望找一个男朋友或者找一个老公完全像尔撒一样，那我就嫁了。
那除非她找尔撒结婚咯。
我说姐妹，你这样想法我不能说不对，你希望你另一半是很爱主的，是很敬虔，这个方向是对的，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不过我求你不要有这么妄想，因为世上没有一个艺人，
没有一个完人，
没有一个完人。天经里也是说了，爱情当中，婚姻当中，所谓的爱就是你要包容对方的缺陷缺点，这才叫做爱。如果他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你根本就不需要花时间去磨合啊。
那就是上主咯。
那就是上主，根本不可能啊。所以呢，要互相的体谅你的另一半，即便他是信徒，不要经常说你不是信徒来的吗，你看看你现在行为像一个信徒吗，这句话我听多了，类似的话。大家都需要彼此的学习扶持还有体谅。
你有没有听过0.5+0.5=1？
0.5+0.5=1是数学题来的。
对，0.5就是表示不是一，是一半嘛。那每一个都是残缺的，都是不完全的，但是加在一起就是完美，就是一个一了。所以人呢都是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结婚或者是一个家庭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不完美的，但是呢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改变自己，更新自己，然后靠着我们的主尔撒，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人，这个更新的人就是在主的里面是完全的人。所以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在布尔箴言书23:26。
我儿，把你的心给我，你的眼目要关注我的道路。
当我们的心放在主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主可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更是让我们在家中，在职场当中，在学校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经历主的恩典，我们可以敬畏主，实行主的道。所以说完美的人只有在主的里面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